家好，欢迎来到宅宅初音。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那今天的话呢，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皮克斯啊。其实 Aris 我呢自己非常的喜欢皮克斯啊，一直到2015年我都还在追他哦。那是因为到2015年的年尾的时候呢，因为我开始进入了一个转型，所以呢那在大概一年时间我没有时间去做看电影的部分哦，所以在这个最后他的那部《恐龙当家》我就没有追到了。但是之前他的每一部动画呢我都有追到哦，而且呢我家里还有他整套的 DVD 哦，所以其实我根本可以说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皮克斯迷哦。我自己去看过这些展览以后哦，我觉得一个展览，假如呢你对这个展览不了解它的话，其实你去看就等于是浪费时间而已哦。所以也希望呢大家在去看之前，最好呢在网络上，譬如说 YouTube 上面也可以，把它的预告片，就是皮克斯他的这些电影的预告片至少都先看过一次，让你知道呢每一部片是在讲什么，这样子你去看这个展览的时候才会更有感觉哦。那这个展览呢是在11月11号就是上个礼拜的光棍节展出的，当然 Aris 就立刻去一窥究竟哦。我会用一个一个房间的方式跟大家介绍因为里面大概有介绍了16部动画哦，跟400件手稿，但是有一些是集合在一起，所以大概有13个房间左右啊。我这边的话会一个一个房间的做介绍，假如还没有去看的人也没关系，我会把一些照片呢放在我的宅宅初音的相簿里面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评判积累啊。那另外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到时候等我们的重播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边听着重播，一边呢进到这个历史博物馆，好好的一个一个房间的去参观哦。好，所以今天我就当作是一个导游，然后呢带大家来参观这个历史博物馆里面的皮克斯30周年特展。好的，首先呢我们一进去就会看到呢它里面有一张非常大的整面的墙壁的画哦，那上面就是有非常多的手稿，目前只看这手稿的话你可能还感受不出它的魅力，不过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啊。好，走到靠近玻璃门的地方开始呢，它就会有一些介绍出来了。那其实皮克斯呢它的理念就是说呢，基本上你要有一个好看的电影，其实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有吸引眼球的故事，然后呢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以及逼真的世界观。世界观我也是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啊。例如说呢像 Matrix 骇客任务，就是因为它的世界观呢在那个时代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哦，或者是它的世界观非常完整的，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好像真的掉入这个世界一样啊。只要你的世界观呢是有一些冲突的啦，或者是这世界观是有一些让你觉得在电影里面会彼此矛盾的，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就会觉得看不下去啊。就像有一些电影就会让你觉得那个吐槽点实在太多了，不知道该吐哪个点这样啊，真的会这样哦。所以世界观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另外的话呢，还有故事，你的故事也要非常让人印象深刻。接下来呢，才会是角色的部分啊。那这跟一般人在做同人志的时候可能是反过来的啊。所以以前在学生时代，可能可以画出很多同人志，但是出社会以后成为一个作家或者漫画家的时候，突然发现想不出好的故事来了啊，就是因为这一块出了问题。所以呢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皮克斯的他一些创作理念。 OK， 那我们进了玻璃门以后呢，它是三面墙上一个蓝色的它的粘质，看了以后才发现哇，皮克斯真的非常厉害，因为他到后期呢几乎就是一年一部动画哦。其实有做过动画就知道做动画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很厉害是能够一年一部哦。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历史好了。其实早期呢在1979年的时候啊，皮克斯呢他其实是一个外包单位哦，就是在导演卢卡斯电影公司里面的电影动画部门。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都还是做那种 模型动画，或者是定格动画，或者是呢做这一些2D 动画之类的，所以在那时代 3D 是比较少一点的啊。好，那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开始就有一些人呢跳进了这个多媒体的潮流，开始去研究所谓的 3D 动画技术。那时候甚至呢还研发了一个叫 RenderMan 的一个规格啊，就是类似一个比较特殊的渲染引擎，就 Render 引擎。那这个 Render 引擎呢可以做出非常漂亮的 3D 效果啊。那在那个年代也是比较少一点的。后来的话呢，在1984年的时候啊，来了一位从迪士尼退役下来的动画师约翰拉萨。他其实呢本来是想了一个脚本，他就提案给迪士尼，希望迪士尼可以做出他这个动画。但是呢因为这部动画它不符合迪士尼的一个理念跟想法，因此不被采用。那他就选择呢来到卢卡斯这个团队去执行他的这个动画。其实当初在执行这个动画的时候，本来是想说只有2D 啦，或是只有某些部分是 3D， 在这个大部分可能是模型动画或是其他动画啊。但是没想到后来呢，因为卢卡斯团队真的是在 3D 的动画的这个非常的专精，所以他后来就整部就是全动画制作出来了，叫做《安德鲁和威力的冒险》。那这也在 Seagrave 里面做了一个展出啊、哦，那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动画单位。好，那在1986年的时候啊，由于卢卡斯的离婚官司，哈哈，就是星际大战的收入就减少了，八卦八卦啊。那卢卡斯呢遭遇到现金流的危机，因此呢他决定出售这个团队啊。刚好呢那个贾伯斯，没错，就是贾伯斯，哇，苹果公司的贾伯斯啊，那时候刚刚呢离开了苹果公司，因此呢用1000万美元哦，哇，1000万美元收购了这个团队。其中500万呢是用于收购，500万呢就是拿来做新公司的启动资金。那贾伯斯呢也担任了新公司的董事长，那也因为这样子而改名叫做皮克斯。哦，原来皮克斯他命名的哦。那在1986年的时候，也因为他们的团队制作了第一部动画短片《顽皮跳跳灯》，而因此呢，在 Seagrave 的这个专业发表会年会上面亮相，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轰动。那当然，这个跳跳灯后来就是他们的 logo 了啊！相信大家有看过动画的前面的那个动画 logo， 一定就非常的清楚啊。好。那因为这样子他就一个大展长才，接下来1987年的时候呢开始第二部短片动画，是单轮城的梦想。不过这一部的话呢，他的技术层面是很高的哦，就是他有一些下雨的场景啦，有一些灯光的调整啦，一些机械角色啦之类的。但是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像这么技术性的东西其实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啦。所以他这时候呢虽然因为顽皮跳跳灯的一个大成功啊，但是在这部片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有名的。因此呢到了1988年的时候，他再度的呢去做了另外一部短片，叫做小骑兵。那这部片呢主要就是做人类婴儿跟上了发条的艺人乐队去做一些互动啊。但是呢在那个年代其实技术不是那么的纯熟，因此他那时候本来是想要用这个 idea 去做后来的玩具走动员，他其实本来是想做那个小骑兵那个动画，他就跑去跟迪士尼，希望迪士尼可以跟他一起合作做了这样子的一部动画。但是后来迪士尼他那边觉得不 OK 哦，因此做了一些修改以后，最后呢才重新的做出了玩具走动员这部动画哦，那就是从小骑兵来的这个 idea。但是那时候其实并没有把他想要做的这个小骑兵做出来啊。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1989年的时候呢，他开发了这些硬体配备，并且呢做了刚刚我们说的 RenderMan 的这个技术，因此做出了一个小雪人大行动。在同学在最后一间，大家在最后一间的这个房间里面会有看到。也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去看一看。那在这里面呢，重点是像它的分子系统啦，它的雪花啦，它的石头啦，那其实分子系统在那个 3D 里面是很难做的，但是刚刚有说过嘛，你只有技术就是没有办法打动一般人的心，所以 他在那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因此只好开始跟一些柳橙汁公司啊去做一些商业广告之类的部分哦，就等于我们的接案子啦。所以当然1990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呢一直不断的就是接案子，去找一些柳橙公司啊，一些那个什么糖果公司啦，乐透公司啦，去帮他们做动画，然后赚取这生活费。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辛苦哦，在1990年的时候呢，他从100个员工里面裁员了18个人哦，然后而且亏损了大概830万美元左右，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后来还搬家哦。那我们再看接下来1991年还是一样持续这样的状况，他又裁员了30个人，使得员工人数仅剩下42个人哦。因此呢他那时候真的是非常辛苦，大家有看到在我们的年表上面，他有说他甚至还跟施德林的漱口水合作哦，做这个拳击手的这个广告这样子。那一直到1995年的时候啊，推出玩具总动员的时候才开始变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中间的一些过程。好，那1992年的时候有研发了其他的技术，那刚刚说过技术都是没有办法，就是虽然在业界也许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但是并不能让他赚到钱啊。因此大家看1993年啦，设计 IBM 商标啦，1994年去做一些广告啦之类的，那一直到1995年终于玩具总动员上市了。哇，在那个时候呢全球获得了 3.61 亿美元的票房哦。他在1995年的11月29号终于进行了首次的公开募股，每股是22元，哇，真的是非常的高哦。也因为这样的他终于可以把办公室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哇，真是太厉害了。接下来1996年的时候呢，玩具总动员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剧本奖提名，也成为史上第一部受提名的动画哦。哦，那这边也讲一下，《玩具总动员》呢，其实是第一部全 3D 的动画。在以前的话，可能就是 3D 结合 2D 啦 ，3D 结合模型动画啦、定格动画之类的。但是它是第一部全 3D 的动画，所以其实真的是非常厉害啊。那有趣的是，它获得提名的当天呢，它并非是开着轿车前往的，而是呢居然开着一部很造型很奇怪的热狗车抵达会场哦。这果然是艺术家，所以这想法跟一般人不一样。 OK， 所以接下来1997年的时候他们开始创作自己的动画短片，就是第一部他以人类为主角的作品。诶，大家发现在那个皮克斯的玩具总动员的时候其实还没有以人为主角哦。好，第一部就是棋局这一部。好，那我们接下来因为时间关系哦，我们快速的介绍后面的动画，因为我们在每一间房间就会跟大家介绍到啊。好，那接下来是1998年的虫虫危机。好，虫虫危机第二部开始出来咯。接下来1999年玩具总动员2就上市了。哇，真的很厉害哦，接下来就看到真的是每年一部哦。我们来看一下2000年的时候呢，他就出了一部叫鸟，就那部短片，鸟的短片啊。其实这一部呢是为了要训练羽毛的细节，也为了下一部的怪兽电力公司去做准备哦。好，2001年的怪兽电力公司终于上市了，太棒了。2002年这时候就是开始有了这些电影歌曲啦，也开始获得最佳电影歌曲奖之类的。2003年就是我们的海底总动员哦， Finding Nemo。 哇，这部我也是非常喜欢哦。2004年就是超人特工队。哇哦，真的很了不起耶。接下来2006年 Cars，就是我们汽车总动员出来了。2007年料理鼠王，2008年瓦力，2009年天外奇迹，哇，2010玩具总动员，再来就当然就是2011啦，汽车总动员2啦之类的。哇，再来2012年勇敢传说，2013就是他的获得什么蓝雨伞之恋哦，蓝雨伞之恋。好，2014火山恋曲之类，2015脑筋急转弯。哇，大家看是不是真的非常厉害啊。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哦。欢迎回来宅宅初音。刚刚呢，我们只有把这些动画片快速的讲过，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个房间里面呢，大家可以一边听着重播，一边在我们的这房间里面来回的走动，因此我就一个一个房间跟大家介绍吧。首先呢，第一个房间进去看玩具总动员哦，你会发现呢，在那个时候它其实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技术可以做出人的皮肤这种效果，因此呢它就以很聪明的就是以玩具去作为它的主角哦。那这样子的话呢，它可以做出塑胶材质是 OK 的。那在这边呢，第一个房间其实我希望大家看的是，你会发现胡迪的刚开始的设定跟巴斯光年刚开始的设定跟后期真的是相差非常非常的多、那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哦，其实我们以前在尤其是学生啊，在做档案的时候就希望说我们是做到完美，全部做到百分百以后才交给老板看，其实这样子呢是不好的哦。你会发现其实在我们第一个版本跟后面的版本，就是胡迪的第一个版本跟后面的版本其实相差非常多，所以其实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应该是我先做一个 50% 甚至 20% 只有黑白的稿件先给老板看，老板觉得 OK 以后我再开始呢去做第二个细节的修改、老板完成 50% 再给老板看，做完以后再开始上彩稿、那再给老板看 75%， 然后最后再完稿，这样子这样才比较不容易出问题、才会说好不容易画完了结果呢老板不采用，哇 GG、所以这非常重要啊。那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它里面在这边里面其实大部分呢它的稿件呢都是素描稿、或者是只有单先部分上色的彩稿，为什么呢？在那个时候它还没有强烈的色彩意识、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色彩意识什么、那大家可以看到在第一个房间里面有非常多大量铅笔稿跟素描稿，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看它里面的分镜哦，这分镜真的是非常棒哦。那希望大家假如有对分镜有兴趣的，一定要好好的看一看哦。那另外的话，也会看到它里面有一些雕塑，诶，这雕塑是拿来干嘛用的呢？所以我们转头看一下哦，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第二个房间里面呢是虫虫危机，你一转头就会看到一张很大的这个蚂蚁公主哦，在平面的图在墙壁上面，另外的话呢在旁边有个雕塑哦。其实在早期呢他们的 3D 能力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他们会先画出 2D， 画完了以后用粘土去做成 3D 啊、做完 3D 以后再给这个 3D 人员去看说，诶，我做出来的粘土正面是这样，侧面是这样，然后上视图这样，下视图这样啊、让这个 3D 人员在制作模型的时候会比较好制作。那当然在后期他们就比较不用这么的辛苦了、但在早期的时候的确就是这样子去慢慢的磨练出来的。那在这边呢你也会发现他开始呢这些虫虫危机的这个档案里面开始呢有了大量的彩稿出现了，都是用粉蜡笔啦去画出来或者是粉彩画出来的一些效果。那这个虫虫危机呢，假如大家印象深刻的话，在1998年的时候吧、在那个时候呢不但出了虫虫危机，另外呢还出了有一部叫小蚁雄兵哦，梦工厂的小蚁雄兵、那时候就有很多不同的传言出来哦，有人是说可能从这个迪士尼里面就是吵架然后分出来的，或者是有人说诶他是从皮克斯出来的、或者有人说那个是从皮克斯里面流出脚本出去啊、然后造成梦工厂想要打他的市场，然后两个同样呢同一个时期两家公司出了一样都是以蚂蚁为脚本的故事、那当然是对是错是非这个我们就不评论啊，不过那时候出了非常多像类似这样的留言，非常好玩啊。那大家发现它的彩稿越来越多，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房间啊。下一个房间的话呢就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个 下一个。好，那这个房间的话呢，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天外奇迹啊。好，我们在天外奇迹里面呢，会看到它会有一个大量的，有在一面墙上面啊，会有一个很长的彩色的分镜图。那在这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在这个分镜图里面，你可以第一行从左边看到右边，再看第二行的从左边看到右边，这样子你会发现呢，它会用色彩去表现出一个人的情绪。例如说，当这个老公公呢，他当年在恋爱的时候，他的用色就是比较鲜明的，颜色是比较艳丽的。那当他痛失爱侣的时候，他的用色彩度就会降低，然后呢，用色上面就会比较灰暗一点。甚至当他后来受到这个房地产业的一个欺压的时候，他会大量的使用紫色，使用蓝色，让人家感受到一个忧郁的感觉啊。所以在这边你看色彩的力量就在这里出现了。在当他们到丛林里面去的时候，他会使用大量的绿色，鲜艳的颜色，把这个特殊的这只大鸟的那个形象包装出来，然后会把丛林里面的这个活力感给展现出来。所以像这个的话，你可以发现它是利用颜色的方式去做了一个让人家画面上的一个视觉情绪的感觉。所以其实呢，你会发现每一个分镜应该讲说每一个分段落，它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好，那当他最后呢，他完成了他的心愿，到了这个悬崖上面去住的时候，他的用色就会偏夕阳的颜色，然后是一个暖色调，是一个黄色红色，让人家感觉呢，哎，我已经完成了我最后的那个想法跟心愿了。然后到这边呢，都是一个很温暖的色调，让人感觉内心的满足感。所以这个你会发现，他就是利用一节一节的颜色去给人家告诉人家说，我这一节是有怎么样的情绪，这一节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好，那这是开始呢，你会发现在这里它开始会大量，就是在我们上一部重重危机那边大量的使用一些彩色，然后分镜脚本啊。那到这一部天外奇迹的时候，它开始把颜色呢都情绪都融入进去了，非常的奇特。好，那接下来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就是瓦力。瓦力呢，这一部的时候大家看到这边的雕塑，在这个房间里面的雕塑，在我们这次的展览里面，大部分雕塑几乎都是灰色的，只有这部雕塑呢是有彩色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呢，其实瓦力它是一个机器人，那机器人呢，对于动画师来说，他可能比较无法想象他到底身上该有怎么样的颜色，生锈要生锈到怎样的程度，斑驳要斑驳到怎样的一个程度啊。或者是呢，机器人他体内其实是有一些很细致的线条跟这些那个电线之类的。那对于 3D 的动画师而言，他可能无法想象出来，因为像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些动画都是动物啦、人类啦，所以他们可以很快速的做出肌肉的那个纹理出来，但是他们还无法想象到底这些机器的线条要怎么样的做法哦。所以在这边你会看到它的设计稿里面其实大量的都是一些线条，譬如说瓦力的头啦，它的这个机器要怎么动啦，甚至大家在旁边呢有一个电视墙上面呢，其实就里面就会展示出非常多的它的材质，在制作这种机械材质的时候它要怎么样制作，它的那个机械材质的结构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哦？它在旋转的时候，它的轴六那种什么六轴定位、四轴定位是怎么样的去做定位的模式？那这个都是在他们前期比较没有接触到的，所以在制作这边的时候，你看有很多很细致的铅笔稿，尤其是在最左边呢，最右边呢有两幅很大幅的很细致的这个应该说是钢笔线画吧。这两幅画呢，听说动画师当年花了大概200个小时在画这个画哦，因此非常推荐大家仔细的站在这两幅画前面仔细的看一看，非常的棒哦。那它的每一个纹理啦，石头的纹理啦，生锈的水管的纹理啦，或者是水泥墙的纹理啦，或是沙子的这种感觉，都画得非常的精致。 致，大家可以在前面仔细的观察一下，非常的棒。好，那接下来在下一部 Finding Nemo 海底总动员，哇，这一部我也非常的喜欢哦。不过在看这部的时候很好玩的是，原来它这是一部千里寻子的动画哦。所以那时候我在跟我妈在看这部动画的时候，我妈就说，天啊，这太可怜了，他爸爸一直追不到这个尼摩哦，一直找不到他的儿子，他说真太可怜，赶快关掉，赶快关掉，我不要看了哦。哇，有没有这么夸张啊？但是这部就可以有想而就是可见的，他把这部片表现得活灵活现的哦，让我母亲大人呢都觉得感情非常的投入一样哦。那这部呢，你会发现在这个房间里面，上是一个房间，瓦砾里面它是做大量的机械材质，在这个房间里面呢，它做了大量的动态设定，你可以看一下它现场的铅笔稿。哦，它都有大量的虾子的动态啦，螃蟹的动态啦，或者的海星的动态啦，或者是小丑鱼它模拟人类的那个手的感觉啦。哦，所以这些的话，它都是如何用鱼表现出人的情感、人的情绪，我表情的张力要怎么样去做，我的动态，因为鱼只有一张脸跟两个鳍嘛，我要怎么样表现出最有这个感觉的效果。哇哦，那就是他们这一次主要在研究的部分。所以在这个房间里面主要就是动态的部分哦，我要如何把非人类的东西做出人类的动态出来。好，在这个房间的隔壁呢，有一个艺术风景的这个房间呢。那这个房间的话呢，它就是进去你可以进入到好像画中的世界一样，不过呢就是会感觉好像自己微小的缩进去了啊。因此其实假如平衡感不太好的人呢，进去的时候很容易会觉得头晕，就是想跌倒哦。因此建议像我这一种，像 Aris 这一种哦，平衡感不是很好的人，请尽量靠在墙壁旁边，比较不容易出问题哦，或者是进去以后就坐在地上哦，会比较安全一点。好，那这个的话呢，他很厉害，是他利用一台车然后贯穿了他所有他有做过的动画，也是推荐大家呢可以进去一下测试你的宅程度，看一下你到底皮克斯的电影里面你认得哪几部哦。OK， 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下，哇，下一个房间就是我非常喜爱的超人特工队了。啊，超人特工队呢在这个房间里面发现，诶，他的手稿啦，素描稿变得很少，诶，怎么会这样呢？啊，因为在这个房间里面呢，他其实重点是想要表现出后现代艺术的感觉。所以在这部片里面呢，他其实在这个房间里面看到他大量的使用一些剪裁啦，哦，从杂志上面剪纸剪下来的一些很硬的边缘，然后呢做一种拼贴的效果，他这种就是做出后现代艺术的感觉哦。因为他在这部片里面，他其实想要表现出来的是有一点就是比较硬一点的感觉，就是比较锐利化的感觉哦。那在超人特工队里面，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想要表现出，当你呢是一个家庭的时候，一家之主，你要如何呢为了这个家去忍耐啊，或者是如何让整个家里面更团队啊之类的一些感觉哦。所以他在这边呢，从之前几乎都是打单兵的，例如说瓦砾啦、衣服啦，或者是像之前贴外奇迹啦，或者是像后来的这个从 Finding Nemo 啦，重重危机，他都算是打单兵的哦。但在这里超人特工队开始，他们就开始有强调一个是很重要的是团队的核心。所以在这里呢，你会发现他可能因为每一个角色不同的特性组合起来以后，就会变得一个很强大的团队。好，那其实这个也非常适用在现在的社会哦，因为现在社会已经不是一人得道就好哦，而是要让周遭人跟你一起上去啊，就古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样子啊。就像他其实在之前年历里面有讲到，因为呢他的这个卡通呢变有名了，因此他的这个电影配乐人也跟着去做了，去得到了奥斯卡的一个提名哦，或者是他的 DVD 周遭产量越来越多。那重点就是跟大家说，不是只有 单一个业界高就可以了，我们必须呢要让整个产业都一起起来，这样才有可能让我们台湾的竞争力会更好哦。哦，因此在这个地方呢，他其实大量强调是团队的精神。那墙上的这些画其实都是一些后现代艺术的一些代表。哦，那因此这个我也是建议大家看一下他上面的，在墙壁上面的那个分镜脚本。哦，那他是用一个后现代艺术的方式去画出他的一个特殊的锐利的脚本，也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已经介绍了大约六部左右的动画哦。那等一下呢，我们再加快脚步，再继续跟大家介绍其他的动画哦。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宅宅初音，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一边听着耳机，一边听着重播，一边来逛我们的皮克斯展览吧。好，下一个房间讲到是料理鼠王。这部片呢，它的重点是它是在巴黎发生的。巴黎是一个很神奇的都市哦，就是法国人其实非常的懒惰。例如说啊，对不起，我讲太直接了，就是他们是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因此呢，他们非常的喜欢革命，也因此呢，他们非常的喜欢罢工。例如说，他们会有地铁罢工、老师罢工、学生罢工，或者是呢，有任何东西都可以罢工。OK。那在这个罢工的城市里面，他们呢其实一般而言，既然这么多罢工，所以出门就很不方便哦。那唯一会让他们愿意去排队的只有美食，所以巴黎它是个美食之都哦。因此呢，料理鼠王就设定在这样子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它的场景，第一个它的场景是非常的漂亮的，巴黎铁塔的这个景观啊，在这法国的这些景象哦，都完全完完整整的呈现在他的这部电影里面。那他做这部电影呢，其实最重要的地方是在这个老鼠的动态。因为老鼠呢，其实在法国它有非常多的老鼠跟天上飞的老鼠，就是鸽子哦，他们非常多这些动物。那其实当然因为太多，当然人人喊打嘛。那既然这样子，我要如何让老鼠可以让人觉得讨喜呢？我用一个老鼠作为动画的主角，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呢？因此他们在老鼠的造型上其实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琢磨。例如说，他们本来刚开始想要让老鼠全部都用两只脚在走的，后来导演说哦不行不行，这样太不像 Rocks 哦，太不像老鼠了。因此怎么办呢？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的这个主角呢，就这只老鼠，他在餐厅里面的时候，他是用两只脚走路的，但是当他离开餐厅的时候，他开始用四只脚在地上走，这是他的一个特色。或者是呢，你会发现只有老鼠它是有两只脚在走路的，它的其他配角呢就是会像那个一般的老鼠一样是在地上四只脚的走路的啊。那这也是它为了要让这个老鼠，就是我们的主角跟人类是比较相近的，我们会有个亲近感会比较愿意去接纳它。另外的话呢，它在这部片里面也有大量的使用紫色跟黄色的一个灯光，使用大量温暖的黄色系灯光，让人觉得呢会有一个会想要亲近它，会有一个想要这个是一个很亲切很温和的感觉。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墙壁上有一张红色的有一个老鼠的图片动态，那它也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的动态大量的使用到圆形的一个效果，圆润的感觉，或者呢是黄色的灯光，都会让人家觉得会很温暖想要亲近的感觉。因此呢，像这个料理鼠王就是利用像这样的方式，让人觉得我更想亲近他，更想要接近他那这是料理鼠王他为什么后来可以成功的部分。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下一个房间， 勇敢传说。好，勇敢传说的话呢，在这部其实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觉得是有点太小孩子气了啦。啊，但是我觉得他的技术真的是非常的强大。例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女主角呢，她的红头发，这个红头发的技术，这个光线透过她的头发的这个透光感，其实是非常难运算出来的。尤其女主角头发又这么的乱，那在 3D 的运算里面需要去，可能需要不知道多少台的电脑去运算他的头发碰撞哦，所以其实这部片呢，我觉得他技术是非常强的啊。那另外大家也可以看到，在他墙上的这些照片，他有大量的去练习像石头的材质啦，熊在雪地上面的一个感觉啦，哦，因为他这部片是在讲那个那叫什么，就是北海那边的啊，北海那边的一个种族，所以呢，因此他们那边是一个很寒冷的天气哦。那熊呢在雪地上走的那种感觉，或是那旁边呢有一张图，也有这个熊呢两只脚立起来走路的一些动态。好，那我们前面有看过，它就是为什么还要让熊立起来走路。当然第一个，这只熊呢是人类的妈妈变的啊，因此呢它会比较习惯用走路的方式，两只脚在地上走的方式。第二个也是一样，会让观众看的会觉得比较亲切哦。好，那因此我们来看一下哦，它的这部片因为我觉得故事内容是比较小孩子气的哦，不过也是推荐大家可以给自己的小朋友看。好，那再来下一步，接下来走到下一个房间，就是恐龙当家。恐龙当家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这部片我必须要先跟大家说个抱歉啊，因为这部片呢其实我那时候没追到啊，那最新的片可是我没追到啊。好，那这部片的话呢，其实它是有大量的环保意识在里面啊，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呢，里面的这个手稿很多都是在于场景的描绘，例如说呢，原始森林应该是怎么样的效果，公园里面就是它可能去了大量的公园，或是大量的这个大型的森林去做一些观摩啊，或者是描绘之类的啊。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部它的一些电影介绍。好，我们走回隔壁啊，走回隔壁有一个 car 啊 ，cars。好，那大家可以看到一走过去就是看到一个cars 的一个日本装扮啊，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好，那汽车总动员呢，其实它的导演呢是雪佛兰的经销商经理的儿子，所以呢他其实从小就是在车镇里面长大的，因此呢他里面就有把譬如说他想象这些车子应该是怎么样的动态呢，他用牛有一张牛的图去作为他这个想象中他觉得车子应该是怎么样的动态的啊。好，那看哦，这部其实呢我自己个人并没有，就是你会发现它很有趣的是，它的第一部跟第二部的场景相差非常多的地方。第一部它是在一个小镇里面，但是第二部呢，它却在一个就是比赛区，有个赛车区。那第二部其实它的卖座并没有很好，但是呢，它的周边产品卖得非常的好哦。哦，那这也是它一个比较奇特的部分哦。因此，大家假如你是做想要卖钱的，可以去参考一下他这一部的行销哦，他是主要是卖他的 IP 跟周边产品哦，他的行销到底是怎么做的，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哦。好，下一个房间呢，就是我刚刚说我非常喜欢的怪兽电力公司。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在左边墙上有三幅蓝色的画，大中小啊，里面最小幅粉彩笔绘制的一张画。那这幅画呢有讲到它的当初一个概念哦，所以一直跟大家讲的是，就是无到有是最难的，我们先从那一步先跨出去，然后之后再想从有到更好哦。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它这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经历，里面呢就是本来刚开始呢只有一个粉彩的架构是一个概念而已，但是呢到了左边中间那个是概念而已哦，但到左边那张图，诶，它开始有了一个 更多的想法咯，我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机器啊，更像工厂的感觉啊，是不是上面有一些水泥墙啊，钢柱之类的东西。然后呢在右边啊，右边这边的话呢，另外一幅画面就看哇更写实了哦。他开始呢就说啊，我这边另外应该有个轨道有门出来啦，下面应该要有一些什么堆叠机啦，堆叠车之类的东西哦。因此呢你可以看到真的是从无到有是最难的哦，那从有到更好就会更容易。好，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旁边的玻璃柜里面，玻璃柜里面有一张他的这个轨道的手稿哦，那这时候也是乱七八糟的，看起来很乱，头晕脑花哦。但是呢没关系，我们不管怎样烂的 idea 就先把它画出来就对了。好，所以在旁边的墙上也可以看到有四幅图啊，就是阿布当初在规划阿布要穿上布偶装的那个图片。那当然也是看有一些真的是啊超丑的哦。啊，不过我们刚刚说过不管什么样的 idea 先画出来，先求有再说哦。好，那这个是怪兽电力公司的部分。接下来呢再下一个的话哦，就是我也是非常喜欢脑筋急转弯。脑筋急转弯这一部其实最难的地方是因为它是发生在脑里面哦，发生脑部里面，因此它在构想的时候其实很难想的。那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一幅呢非常大的一幅彩色的画，里面有很多圆形的玻璃珠，这就是它当初最刚开始的概念发想。因为了这幅画他们开始去想说啊，对，我们可以用玻璃珠来代替我们的记忆球哦，原来是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好，然后因此延伸出他右边的那幅画，右边那幅呢开始有轨道上面记忆球应该做怎么样的运输啦，是像骨牌一样的堆叠吗，还是要像一个输送带一样工厂的输送带的一个模式呢，还是要经过像这种骨牌那种有特殊的机关模式去运送的呢。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刚开始的一个概念，然后它这一张紫色的玻璃珠里面旁边有一个小小的人哦，那这个就是他当初预想那个人的一个比例大小哦，利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再去做发想的部分哦，真的是非常有趣。我们有看到旁边有一幅画是讲到呢乐乐他的动态，大家假如还记得的话，之前呢有在龙华的有举办了一个动画大师的讲座，里面呢就有请到皮克斯动画大师动画导演去跟我们来分享，他就讲到他在制作这部片的时候，大家有看到旁边乐乐的动态都是非常大的，是一个 S 型的动态，整个人呢去做了一个最大的伸展。好，那时候在做这些动画的时候，这些动画师觉得哇超开心的哦，终于可以做一个非常夸张的动态了。但是呢做完以后一个一个 cut 看都觉得 OK， 全部的 cut 一合起来哇糟糕，太 over 了，不行啊，太超过了，动态做的啊简直像 crazy 一样，像那个疯狂的人一样，哇那怎么办呢啊，所以只好再拿回去啊，就说哎不好意思，大家再拿回去再修改一下，让它不要这么 over 了啊。所以其实我们在制作动画的时候都会像这样一直不断的来回修来回修来回修啊，所以刚有说过其实他一年能够做一部动画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好，我们最后来到这个房间，最后来到这个房间呢就是短片房间啊。这个短片的房间呢它其实皮克斯为什么要制作这些短片呢，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必须要训练新人，他不能让人家呢就是新人一进来就立刻接手这个电影啊，可是可能他还没有那么的上手，因此他们制作了这个短片系列的一个概念，让新进来的人都可以去做一些短片的剧本发想啊，短片的设计发想，然后呢再把这些发想制作成那种只有10分钟啦或者只有5分钟的短片，让这些新人第一个可以练习，第二个也可以让他们展露出他们的实验精神啊，因为皮克斯的精神就是创新实验。那在旁边的小房间里面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就是五部他们当初的短片，最刚开始的原创短片哦，这五部那都是没有声音的，只有在最旁边最里面它是有声音，然后是一个巡回的动画，那假如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现在把这些房间都介绍到了哦，那其实呢在前面的房间里面也有一个叫做幻影箱的地方哦，幻影箱呢它其实是在1867年的时候就在美国取得专利了哦，其实在19世纪的时候它是家庭里面流行的玩具哦， 它这个的话呢，它其实是利用物件快速的运作，再加上呢灯光的快速闪烁，造成视觉残留的效果，让你感觉到好像上面的物件呢一个一个在动哦，呈现了一个动态。那这个呢，其实在三鹰之声哦，就是宫崎骏博物馆里面也有做了这样的一个展出。后来呢，我们台北的科教馆士林科教馆 B1 也是有了这样子一个展出出来哦。那像现在呢，迪士尼也是一样，他们也做出了像这样的一个展示出来。好，那这个的话呢，其实在之前有一部电影，一部魔术师的出神入化2里面也有做出了这样子一个那个场景出来啊，它就是下雨，然后雨下在天空中，那魔术师利用光线的这个视觉错位，让人家觉得呢，魔术师手一伸出去，哇，这个雨就停在空中了，但是他手一挥呢，就会往上飞哦，真的是非常的奇特。导弹有兴趣的话，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出神入化》这个，它其实就是利用光线视觉的错位哦，跟这个特效效果。好，那我们这个房间全部走完了，最后呢，其实它还有最后一个房间，就是让大家呢可以在那个墙上留下你的 memo 纸，把你的心得跟感想写在上面，回馈给跟这些工作人员啊，真的要举办这些展览非常的辛苦哦，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鼓励他们一下哦。另外呢，旁边还有这两个雕像，就是毛怪跟大野怪的雕像。也希望大家做一个有公德心的国民啊，请不要去拔他的毛啦，也不要去戳大野怪的眼睛啦之类的。这个大家就是好好的爱惜公物啊，让他未来呢，皮克斯更愿意把他们的产品呢拿来台湾做展览。好，那旁边就是商店街，也希望大家这次逛得愉快啊，那希望也把展览呢有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最后的话呢，就跟大家说，我这边呢有10张公关票，一张公关票呢可以带两个人进这个场子，也希望大家可以到我宅宅初音上面来做留言，只要留言我爱宅宅初音，我爱皮克斯，就可以抽奖，有机会抽奖获得了这个那个优惠券哦，就可以免费的来历史博物馆来做参观了。那1T6上面有非常多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来收听哦，谢谢大家。